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六章，美的测不透的丰富三，食物序。我们已经看过迦南美地的三项食物：小麦、大麦和葡萄树。请我们再注意那个次序：先是小麦，后是大麦，再后才是葡萄树。这乃是道成肉身，受限制被钉埋葬的耶稣先来到我们的经历中，然后我们才摸到复活的基督。借着他复活的大能，我们就能活出他在地上所活出的生活。借着复活的基督，我们就能活出道成肉身受限制这耶稣的生活。然后我们看见，我们越享受基督，我们就越受苦；我们越享受复活的基督，我们就越被摆在酒榨里。我们经过压，就能产生出东西来，使神和人喜悦。我们的经历能证实这些事。无花果树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项，无花果树。士师记九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无花果树代表甘甜和美果，它说出基督的甘甜和满足，做了我们的供应。在第一项就是小麦，我们看不到甘甜和满足，在大麦里也看不到，连在葡萄树上着重点也不在于基督的甘甜和满足做我们的供应。要得着这个，我们必须来到第四项，就是无花果树。从经历中我们知道，我们越享受基督做小麦、大麦和葡萄树，我们就越享受基督的甘甜和满足。我们越享受基督做复活者，我们就越经过亚，也就越经历他做葡萄树。但是赞美神，就是在那时候我们经历到基督的甘甜和满足，做了我们的供应。大约三十年前，在江苏的北部有一个年轻女子病了，那时正是饥荒之时，她又是极其贫穷。在他的病中，他蒙恩信主了，而在他全家人的激烈反对之下，他的属灵生命长进得很快。就在那时，他的丈夫死了，使他压上加压。他从一个酒榨里出来，又被摆到另一个酒榨里去。对于道理，他知道的很少，但他的确在灵里有所经历，他经历了基督。一天过一天，他享受基督，并见证基督就是他的生命。他的家庭极严酷地敌对他，他越参加聚会，他的婆婆越打他，逼迫他。他向主唱赞美诗，但是他越喜乐，他的婆婆越挑起怒气，他就越挨打。但是那个姊妹并未被吓住，她婆婆的责打只使她比前越发赞美主。有一天，当她散会唱着诗回来，她的婆婆大被激怒，喊着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么穷，你还有心唱歌？随即又给她一顿打。这位青年姊妹进到自己房间，把门扣上，又向主唱赞美诗，并且大声祷告。她的婆婆没办法不听见，就来到房门外听听。她婆婆想，到底她是怎么一回事？也许她发疯了。她仔细地听，就知道那位青年姊妹在祷告什么吗？哦，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真是快乐。赦免我的婆婆，救她，主啊，救她，赐给她亮光， 并且也将我所得着的快乐赐给他。主啊，祝福他。这个用简单的话语所发出来的祷告，使他的婆婆大为惊讶。她想，这个青年女子大概是在咒诅她，哪知道她竟然是在为她祷告。她婆婆就叩门，那位姊妹惧怕而颤抖，因为婆婆又要来打她。哪知她婆婆问她说：“女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打了你，你为什么还为我祷告，求你的神祝福我，赐给我快乐？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那青年姊妹回答说：“哦，母亲啊，基督满足了我，我是太满足了，我是满了甘甜。母亲啊，你知道吗？你越打我，我越得甘甜和满足。”她婆婆随即走进来，握着她的手说道：“女儿，让我们跪下来，教我怎么祷告。我要接受你的耶稣，做我的耶稣。”哦，主的甘甜和满足成了我们的供应。我们越经过压，我们就越满足，这是必定的。压迫不过叫我们更经历他的甘甜和他的满足，这就是基督做了我们的无花果树。石榴，我们现在来到第五项，石榴树。石榴树代表什么呢？你见过石榴树没有？当你看见一个成熟的石榴树，你就马上体会生命的丰盛和美丽。请你想想刚才我们所提起的那位姊妹，她的生命是何等的美丽，她的生命乃是基督生命的形象，而那生命又是多么的丰富。我们有一位同工去过那地方，叹息了他的处境，他带信给我们说，那一代教会都因他的经历得着了供应。为着这么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我们赞美主。当你享受基督并经历基督做小麦、做大麦、做葡萄树、做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基督的美丽就在你身上，基督生命的丰盛就从你显出，这就是经历基督做石榴树。你若是享受基督做复活者，借着他复活的大能，活出耶稣在地上的生活，忍受各种的压迫、逼害、困难和冲突，你就要体会到基督的甘甜和满足在你的里面，并且你要将生命的美丽和丰盛显给别人。当别人碰着你的时候，他们要感到基督的可爱和吸力，并且有丰盛的生命分给他们。橄榄树，第六项是橄榄树。我们都知道，橄榄树是出产橄榄油的树，这是食物之中能分类为植物的最后一项。为什么圣灵把这一项摆在最后呢？我们读过撒迦利亚书四章12-14节，在那一段圣经里，有两棵橄榄树在主面前，而主说那两棵橄榄树就是两个油的儿子。我们必须看见基督就是油的儿子，基督是神的圣灵所膏的那一个人，神用喜乐油浇在他身上，他是满有圣灵的人，他就是橄榄树，是油的儿子。哦，我们若是享受他做小麦、做大麦、做葡萄树、做无花果树，并做石榴树，我们就必定享受他做橄榄树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要满了油，我们要成了一棵橄榄树。 橄榄树的油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士师记九章九节告诉我们，橄榄油是为着尊重神和尊重人。我们若要尊重神或尊重人，我们就必须用橄榄油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若是要服侍主，若是要帮助别人，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才行。我们必须是圣灵充满的人，是一棵橄榄树，是油的儿子。我们若没有圣灵，就永远不能服侍主或帮助别人。但是赞美他，我们若是享受他，做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并石榴树，我们就必定有油。我们要充满了圣灵，我们就真能尊重神并尊重人。我喜欢尊重这两个字。我们不只应该尊重神，也应该尊重别人。不要以为这是一件轻易或肤浅的事。你有没有体会到，每一次你去接触一个弟兄或姊妹，你乃是去尊重他？你是凭着什么去尊重他呢？凭着你自己吗？凭着你天然的生命吗？凭着你的救人吗？凭着你属世的知识吗？你只能凭着圣灵去尊重他。但是你必须充满了圣灵，你必须成为油的儿子，你必须经历基督，做橄榄树。现在你就能明白，为什么圣灵将橄榄树摆在最后一项。当你经历基督，做其他各项而达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就满了圣灵，你就能尊重神，并且也能尊重别人。有一天，一个弟兄来看我，但是他不是来尊重我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弟兄，今天我去看了一场电影，那是我从未看过的一场最好的电影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所以我来看你。”我实在觉得他侮辱了我，他叫我觉得羞耻，他用电影来侮辱我，而不是用圣灵来尊重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有人来与你在圣灵里有交通，你就真是被那人尊重了。那人借着圣灵把真正的尊贵加在你身上。只有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时，我们才能尊重别人。否则，无论我们说什么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只能羞辱他们。若是我们只能跟他们谈世界局势，谈这谈那，我们就是将羞辱堆在他们身上。在你和别人的一切接触中，你能不能说你是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并借着圣灵尊重了他们呢？或者你是以许多事羞辱他们？要尊重别人，我们就必须充满圣灵。我们到底是不是充满圣灵而尊重神和人，完全是看我们怎样天天享受并经历基督，做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和橄榄树。我们若是经过了头五项，我们就必定来到第六项橄榄树，我们就要成为油的儿子，满有圣灵的圣徒。我们现在来看动物的生命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点关于动物的生命。哦，基督在这一块地上的各方面是何其众多，又何其丰富。我们不只有植物的生命、树木的生命，并且有动物的生命。在这里有两种的生命，主耶稣基督有植物生命的一面，也有动物生命的一面。植物的生命乃是能生产并繁生的生命，它是一直不断的生产和繁生，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、葬了，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就生出30倍、60倍或100倍的籽粒，这就是生产，这就是繁生。所以，植物生命乃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生产和繁生的一面。但是还有另一面，我们必须记得，在堕落之前，在人犯罪之前，神所定规给人的食物是属于植物界的，而不是动物界的。那是到了堕落之后，等到人犯罪之后，在他的食物中就必须有流血。在人堕落之前，神未指定人来食用动物，但是当罪进来后，人的食物就必须把动物也包括在内。没有罪的时候，不需要借着血的救赎，但是堕落之后，因着罪，血就成为必须的。我们若是要活在神面前，我们就必须借着血有份于救赎。那么动物生命是预表什么呢？乃是预表救赎的生命，牺牲的生命。当人堕落犯罪之后，必须有这样一个生命，他才能活在神面前。这就是主生命的两方面，一方面他的生命乃是生产的生命，另一方面他的生命乃是救赎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主说：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我们必须享受基督，做救赎者。或许到这里，你觉得你已经知道一些了，你学会了怎样又用基督做小麦、做大麦，并做许多种类的树木，因此你很喜乐。但是你必须知道，你并不能就这样应用基督做大麦，因为你是个罪人，你犯了罪。直到今日，你和我还都是罪人。每当我们要应用基督做小麦、做大麦、做葡萄树、做无花果树、做石榴树，并做橄榄树，同时我们必须应用它做羊羔，做那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的一位。在旧约的一切祭物中，动物的祭物总是随同着植物的祭物。你知道该隐做了什么事？他献上植物而没有献上动物，因此被神弃绝。每一次你要享受基督的时候，你必须看见你是有罪的，你必须求主用他的宝血遮盖你，再一次洗净你。你不能就这样来享受基督做植物、做小麦或做大麦，你必须享受他做植物并动物，你必须享受他做生产的生命，同时做救赎的生命。有一天，有一对夫妇，就是一个弟兄和一个姊妹来看我，他们说：弟兄，我们知道你的胃不太好，所以我们替你预备了一些食物，我们想来请你到我们家吃晚饭。我回答说：我很愿意去。当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果然预备了一些好菜，并且预备的好极了。当他们把桌子摆设起来的时候，各种颜色真是好看，有绿的、红的、白的，还有黄的，真是悦目。但是我摇摇头，我的妻子注意到了，就问说：你为什么摇头？你不喜欢这些菜吗？我笑着说：我喜欢，但是这不合乎圣经，没有一样是动物的。所预备的都是属于植物生命的，是蔬菜、蔬菜以及更多的蔬菜，还有一些水果，但是没有肉，没有一点儿属于动物的。 我笑着问那位姊妹：“你想我不是一个罪人吗？你以为我不需要接受主做被杀的一位吗？你以为我这时候不需要他的血吗？现在你明白了，你不能就这样经历基督做植物的生命，你是有罪的。每一次你献上素祭的时候，你必须同时也献上一点动物的。每一次你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，做小麦，做大麦，做无花果树，或做石榴树，你必须同时接受它做公牛或做羊羔。他是在十字架上被杀的那一位，他流了他的血，将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。有一天，一个弟兄来看我说：“弟兄，我听你每次祷告总是说，主，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，使我们能更多的享受你。为什么你总是求主用他的血洗净你呢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弟兄，你难道不知道你还有犯罪的性情吗？你难道不知道你还活在这个败坏污秽的世界上吗？你从早到晚不是被许多事情所玷污吗？每一次我们来经历基督并应用它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必须领会它不只是植物的生命，它也是动物的生命。我们必须一直应用它做救赎者，做被杀的羔羊，这样我们就能享受它生产生命的一切丰富。奶与蜜。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两项，奶与蜜。美地乃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你能告诉我奶与蜜是属于哪一界的生命吗？它们是属于动物的生命，或是属于植物的生命呢？请你注意圣灵在圣经里给他们安排的次序。在申命记八章八节，蜜是和植物摆在一起的，先是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，然后是蜜。而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十四节，奶是和动物摆在一起，牛、羊、奶和脂油。圣灵是非常公道的，他将蜜和植物摆在一起，又将奶与脂油和动物摆在一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深深知道，蜜多是和植物生命有关联的，蜜多是出自于花和树，当然也牵涉到一部分的动物生命，就是那小动物蜜蜂。没有花儿，我们不可能有蜜；没有蜜蜂，我们也不可能有蜜。我们必须有花儿，也必须有蜜蜂。这两样彼此合作，这两种生命调和在一起，就产生蜜。但是蜜主要是属于植物生命。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可以说，奶大部分是属于动物生命，但它实在是动物和植物两种生命的产品。我们若是没有草场，若是没有草，即使我们有牛有羊，也不能有奶与脂油。哪一种食物更好？是奶呢，还是树上的果子？不错，它们都好，但哪一种更好呢？我相信我们都知道，奶是比其他植物生命的果子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借着奶和蜜，我们享受了两种生命的调和。你就看见这两项是属于植物生命，也是属于动物生命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奶与蜜是说出基督生命的哪一方面呢？当你享受基督做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等等，同时 您也享受它做公牛羊羔，你就要看见猪是多么的美善，猪之于你是多么甘甜，多么丰富，正像奶与蜜一样。特别是当你灵里软弱的时候，你到主面前来经历并应用它，你就觉得它是奶与蜜，你感到基督生命的丰富与甘甜。哦，奶的美善和蜜的甘甜，基督是多么美善，基督是多么甘甜，它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这经历是从基督生命的两方面产生出来的，就是基督生产的生命和救赎的生命。你越经历他做小麦和大麦等等，并且同时经历他做牛做羊，你就越经历基督做奶与蜜。我们看见过三种的水和至少八种的食物。哦，基督至于我们是何等的丰富，我们必须对他有这么丰富完全的经历，经历他不只是活水，更是许多种的食物。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到这样一个地步，好使我们里面的生命得以成熟，然后才能有神的居所，便与仇敌的征战。